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是911恐怖袭击事件17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和官员政要将出席在宾州、华盛顿还有纽约举行的纪念仪式，稍后我们将有现场报道。另外，中国来势汹汹的 P2P 风暴导致又一名投资受害人自杀，为何类似悲剧不断上演？受害人遗书说，对国家彻底绝望，谁该为 P2P 的暴雷和崩盘来负责？中国民众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风暴的侵袭呢？今晚的现场讨论，几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白宫在星期一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函美国，要求再次与特朗普总统会面。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新闻简报会上对记者说，这封信函非常热情，非常积极。桑德斯将这封信函作为正在就朝鲜半岛非核化进行会谈的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关系在解冻的例证。特朗普行政当局最近强调，在朝鲜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包括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获释，以及朝鲜送还美国军人遗骸，以证明特朗普总统今年6月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见之后取得了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赞扬朝鲜在平壤的游行中没有展示导弹。不过，许多观察人士与白宫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在降温。美朝会谈迟迟未取得进展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取消了原定对平壤的访问。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卫问题分析员贝纳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对美国隐瞒了信息，制造核材料以及可制造核武器的设施看来都还处于运行的状态。911事件17周年了，在2001年9月11号发生的911事件是对美国本土发动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那么跟往年一样，在纽约市曼哈顿下城目前正在举行仪式，来纪念那些在911事件中丧生的人们。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方冰。
好的，玉文，我现在呢就在纽约911纪念仪式现场对面的一座大楼18层的平台上，可以俯瞰呢仪式的进行。纽约的纪念仪式是全美各地纪念仪式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地点呢在美国国家911纪念广场，也就是世贸中心双子塔的遗址，来纪念911恐怖袭击中以及1993年世贸大楼爆炸案中丧生的2983名受害者。17年前的今天，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用航班，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的南塔和北塔，撞上了五角大楼，以及联航93航班。恐怖分子的意图被发现之后，机组人员和乘客与之进行搏斗，最后呢，飞机坠毁在宾州。那么，出席今天纪念仪式的是应邀来出席的911的受害者的家属。今天呢，国家911博物馆全天对他们开放。与会的呢，还有纽约州和纽约市的一些政要。纪念仪式从今天上午8:40开始，主要内容呢是诵读受害者的名单，现在已经进行了20多分钟。在整个仪式进行当中呢，将会有6次的默哀。这6个时间点呢，分别是2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上世贸双子楼北塔和南塔的2个时间点。双子塔、南塔和北塔在燃烧了1小时和100多分钟之后坍塌的2个时间点，以及3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上五角大楼和联航93航班坠毁的2个时间点。在默哀进行的时候，教堂会鸣响钟声。第一次默哀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刚刚进行。国家911纪念广场是在2011年纪念91110周年的时候建成对外开放的。 世贸双子塔的遗址呢，建成了两个纪念水池，每个呢有将近一英亩大。水池的金属边沿上镌刻着911和1993年世贸爆炸案事件中受害者的2983个人的名字。那么国家911博物馆呢，是在2014年对外开放的。过去几年来，随着世贸一号楼，也叫自由塔，它的高度呢是1776英尺，这个数字呢是取自于美国诞生的1776年。随着一号楼的矗立起来，随着有着两个巨大的白色翅膀为入口的阿克勒斯交通总枢纽的对外开放，世界各地前来瞻仰和参观911遗址的游客呢越来越多。今年在911纪念日到来之前，在911事件中被坍塌的双子塔掩埋的一个地铁站，在停用了17年之后，昨天呢首次在完成重建后重新对外启用。另外今年呢，又有一名911受害者的遗骸在使用了新的基因鉴定方法之后呢得到了确认。纽约市首席医学鉴定官办公室表示，17年来他们从来没有间断过对911受害者的医学鉴定的确认。他们说呢，今天的承诺跟17年前一样。数据显示还有40%，也就是1111名受害者的遗骸呢还没有得到确认。一文，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17年过去了，我们下面再把镜头从纽约转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五角大楼的现场。那么在那里的911纪念仪式呢，在大约半个小时前已经展开了。那么预计今天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都会在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上来发表讲话。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在现场的画面呢。那么现在在现场的这个纪念仪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展开了。我们下面呢通过电话连线请在现场为我们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在五角大楼现场的纪念仪式的情况。湘云。
好的，玉文。我们知道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对美国造成了难以弭平的伤痛，19名的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美国国内线班机，当中一架飞机在上午的9:37冲撞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造成184人死亡。五角大楼在911事件17周年的这天，于大楼西南侧的911纪念园举行悼念仪式，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防部部长马蒂斯稍后都将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目前悼念仪式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正在诵读184名罹难者的姓名。美军士兵将会敬献花圈在纪念园里184张呈机翼状的长凳上，每张长凳代表一名死难者，上头刻有他们的名字。而在9:37，也就是17年前恐怖分子撞击五角大楼的时刻，全体将会静默一分钟为死难者默哀。9月11日这天，五角大楼降下半旗表达哀悼，死难者的家属也出席了这场仪式。特朗普总统此前称这一天是美国的爱国日，呼吁美国民众汲取这段历史，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特朗普总统9月11日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参加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举行的悼念活动。911事件中第四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班机在当天上午的10:03在那里坠毁。据了解，在恐怖分子先后撞击了纽约两座世贸大楼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之后，第四架班机原先的目标是华盛顿的国会山或是白宫。然而由于机组人员和乘客与恐怖分子奋力一搏，试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劫机者放弃了原先的恐攻目标，选择将飞机就地坠毁，4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也因此全数丧生。而在今天的10:03尚克斯维尔举行的仪式上，将会诵读罹难者的姓名，并且敲响纪念钟。以上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许湘云，这是在五角大楼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带您把焦点转向中国。在9月10号，有成百上千的中国退役老兵再次在中国首都北京还有四川成都等地举行维权上访请愿活动，而当局也调动了大批警力对成都等地维权请愿的老兵来进行包围和拦截，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据称有人受伤。而在互联网上的视频显示，有数十名老兵在北京中南海围墙外举行静坐，警方也到场维稳。那么另外有消息说，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外面和中央军委的周边也有大批老兵聚集上访。有图像显示，成都警察对前往四川省政府维权的老兵们喷辣椒水。据维权老兵微信群发布的消息，四川省一位副省长出面接待了上访老兵，并且答应在24号前答复上访老兵的集体诉求。老兵维权的主要诉求是退伍军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提高其工资待遇。中国在今年3月份宣布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主要用意是在回应退伍老兵群体间的不满情绪。而该部自成立以来，每一天都有大批老兵前来上访，地方维稳人员则是在周边驻扎。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当局对家庭教会的严控势头在最近扩展到了北京。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申华你好。
一文你好，听众好。
是，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之前谈到中国有发生类似捣毁教堂、拆除、烧毁十字架这些事件，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河南或是浙江这些外地省份。不过我们知道就在上个周末在北京也出现了这一类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是的，这个趋势呢看来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扩展到北京地区。那么这个周末是非常不平静的周末了，大家都知道在河南还有浙江呢继续出现拆十字架、烧毁圣经、取缔教会，同时来讲呢胁迫一些教友放弃信仰的活动。与此同时呢，在北京有一个大的动作，那么就是北京的这个当局呢对北京西安教会进行了整顿，实际上是取缔了，正式宣布这个组织呢是这个没有得到官方的允许，经营集体活动这样一个团体是非法的。那么9月9号这一天呢，有100多名的警察到位于朝阳区的西安教会所在地进行了整肃。新闻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教会所在地的墙上已经很凌乱了，那么明显的就是很多标语已经被拿掉了。那么教友们受到了惊吓以后呢，四处那个逃散，有10几名的这个教友据报呢已经被当局逮捕，但是后来又当天要把他们放掉了。那么教会来讲呢，在10号的时候，也就是第二天，继续呢有警方人员在现场把守，也就是说禁止教会人员教友继续到教会进行增援、进行声援，所以这个活动呢一直持续了2天的时间。那么现在总体来讲呢，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西安教会的取缔呢出于2个原因。第一，这个教会来讲呢，这个没有在当局进行注册，这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大家知道这个好像有1500人左右的教友在这个教会参加活动，已经有11年的历史，但是呢没有在那个当局呢进行那个登记。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从今年5月以来呢，城管部门还有消防部门到这个教会讲说，你们这个租用的这个场地呢，这个对于消防方面来讲呢是违反规则的。基于这2个原因，这个教会呢已经被取缔了。那么现在这个教会呢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很多教友，北京地区的教友对这个事件非常的关注。为此呢，我今天上午采访了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家庭教会的牧师徐永海牧师。徐永海牧师向我介绍了一下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基督教的成员对这次事件的反应。那么下面来呢，我们听一下这个徐永海牧师是怎么说的。
我相信大多数真正信仰的基督徒都不会停止聚会的，坚持下来。我说为什么？信主是为了求好处啊，求升官啊，求发财啊，求生意好啊，求婚姻美满啊。在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考虑一个基督徒的情况。个别人呢，没有真正信仰的人，可 能会害怕了，就不来教会了。但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劝聚会，因为就是我们换个地方吧，换个地方商量了聚会的形式，会回到我们现在，就是回到九十年代的真正的家庭教会，在自己家里聚会，他们会回到自己家里聚会，坚持下来，一定会坚持下来。
那么根据我在采访的时候得到的印象呢，就是吉永海这个牧师还有其他的教友好像正在吸取某些方面的经验。你像家庭教会吧，如果你搞得太大，那么就要涉及场地的租用问题、消防问题、物业问题，而这些来讲呢，是他们来讲的组织方面经验也是欠缺的地方。因此现在北京地区的家庭教会呢处于一种反思的状态，那么来讲吸取某些方面的经验，但是他们的信心呢已经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家庭，以家庭为基础继续搞下去。一文，
好的。那么升华另外来看一个焦点，我们知道9月9号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42周年呢。那么有报道说，在毛泽东的故乡湖南韶山的纪念活动出现了警察来阻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情况呢，也是这个周末的一个热点。实际上来讲呢，被警方控制的这个参加那个纪念活动的人数呢并不多，10个人。据说这个10个人来讲呢，都是在深圳参加呢这个声援学生、声援那个劳工办工会的那批声援团的学生。他们到韶山举行纪念活动以后，非常的引起当局的恐慌。那么这就跟今天成都出现的情况，还有其他地方出现维稳这个事件的情况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些人来讲呢，是打着这个高举的红旗，唱着这个红歌，喊着红色口号来参加这种活动。因此这种活动来讲呢，引起了当局的这个非常的恐慌。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闹事呢一定要举红旗，要喊口号，要喊红口号，要唱红歌。因此来讲呢，当局对于任何以纪念毛泽东的形式出现的群体活动非常的注意。因此来讲呢，就是湖南韶山这个毛泽东故乡这个周末出现的情况。李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升华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曾经是中共搭台、党媒推荐、国企入股的 P2P 为何频频倒闭呢？这场中国金融危机夺取的不仅仅是百姓的毕生积蓄，甚至是他们的宝贵生命。稍后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我们就来看看这场中国金融难民的悲歌，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席卷中国的网贷平台 P2P 危机再传悲剧。浙江一位31岁的母亲王倩，因为投资 P2P 受骗，上访维权又遭到暴力打压，上吊自杀身亡。她在遗书中痛陈对当局彻底失去信心，让她从小接受的爱国爱党集体荣誉感教育三观全毁。王倩之死在中国引发了极大震撼，有报道称当局已经强行将遗体火化，并且严厉管控家属，以压制事件的进一步发酵。 因为 P2P 暴雷产生的这群中国金融难民将何去何从？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造就了 P2P 的壮大？曾经得到政府搭台、党媒推荐、国企入股的 P2P 平台为何垮台？谁是罪魁祸首？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叶良。夏教授您好。
啊，你好，余文。
第二位呢，从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夏叶良教授谈谈您的看法。王倩之死在中国引发了非常大的议论和讨论，您认为原因何在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中国呢，发展网络融资是政府一开始就大力鼓励，甚至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给予了很多的公开的赞赏和支持，比如说李克强总理，还有这个前央行的行长周小川，都在很多公开的重大的场合盛赞网络金融、网络融资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形式。那么政府大开其道，当这个很多的老百姓响应政府的号召，在这个方面开展了业务之后，遭受了严重的这个经济损失，甚至可以说倾家荡产的时候，难道政府就可以弃之不顾吗？所以这个王倩之死呢，也反映出了中国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无奈，甚至是绝望。他们对政府过去呢给予太高的期望，所谓相信党、相信政府，这个过去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啊，使得他们从来不怀疑，觉得这个相信国家、相信党，自己的一生就不会有问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现实教育，有些人可以从失败和教训中吸取经验，但有些人精神上就已经被摧垮了。我觉得王倩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他主要还不是经济上不能够承受，他在那个自杀之前的那封信里边也写了，不是说经济上完全不能够承受，关键是他在精神上有一种绝望，所以呢，他选择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解脱自己。
那么胡星斗教授，我想请教您，刚刚就如夏教授所说的，确实中国总理李克强多次的来力挺这个互联网金融，就在2015年，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面，他还特别提到了，他说要以众筹促融资，要发展实物股权众筹和网络借贷，来有效的拓宽金融体系服务创业创新的新渠道和新功能。那么很多人说，李克强的力挺让这样的一个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不断的在做大，但是却出现了这么多不合格的平台，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受害。政府到底该不该负起责任？谁该来为今天的这场 P2P 风暴来负责呢？胡教授，您的看法？
的确，过去，政府部门它是鼓励 P2P 的，也有一些官员是为之站台的，但是现在政策发生某些改变，或者说呢，政府呢加强了严管，其实加强严管是对的，直到2015年之前，对 P2P 几乎没有任何的监管，也就导致了这个疯狂的这个追逐利益啊，这个追求这种高风险啊，这个全民还是热衷于，或者说很多人都热衷于P2P 啊，认为只有这样的高风险才会有高收益，它就反映了这个普通民众的一种投机的心理啊，认为这种高返利啊，他们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息。 现在政府严管它是对的，但是呢要保护受害者的利益。现在我的确受害者可以说上千万啊，现在在执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逐利执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利益主导的执法。一些地方啊执法啊，但他愿意那些 P2P 的这个平台倒闭，一倒闭然后他们就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这其中就包括了办案经费啊等等等等啊，可以从中提取30%啊等等等等啊，地方政府也没钱了，然后通过，所以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查处啊这个非法集资啊非法传销啊，甚至还有某些 P2P 啊，甚至他希望他倒闭啊，但是啊怎样来保护这些受害者的利益，我认为是政府方面应当做的。不过呢2018年也就是上个月吧，8月22号北京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什么专项整治的那个工作会议呢，就强调要保护出资人呐、出借人的合法的权益，要打击那种跑路啊等行为，要依法这个保护这个所谓群众的合理诉求吧。
那我接下来就要回到我们的夏教授了。如果说当局已经有这样的所谓的严管，或者要来保护这些民众投资群众的合法权益的话，为何还会出现王倩这样的一个悲剧？那么另外刚刚这个胡教授也说，可能跟政策的改变，跟政府现在想要严打严管 P2P 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问题在于，难道政府官员在力挺之前没有先做好要怎么样来监管这样一个行业的准备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啊，整个国家的运行模式是运动式的，一段时间里边政府要搞一个新的玩意儿，那就是政府推波助澜，恨不得号召全国人民每个人都要响应都要做，一段时间过去了，就好像又跟政府没有多大关系了。虽然中国的这种监督机构非常多啊，凡是西方国家有的中国都有，西方国家没有的中国也建立，你看看中国有多少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煤监会、电监会啊，一大堆，但是呢叠床架屋，无所事事，根本就不能够行使真正的监督职能，往往呢这个一旦出现了大的危机之后呢，总是还怪这些投资者说他们太贪婪，难道这个如果大家追逐高利，不是每一个人的本性吗？我不相信有人面对着很高额的利润利益诱惑，他说他不去追逐啊。有人说高利益就意味着高风险，这不错。但是假如说是在一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国家，政府本来就干预很少，那大家也不指望政府啊，出了事儿也不会把那么多责任都推到政府身上。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政府所主导的，所很多的事情离开了政府他没有办法做起来啊，他政府推波助澜做了这些事儿啊，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那出了事不找政府找谁啊？所以呢这个不能说好像所谓的一分为二，一方面政府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说参与者本人他们自己要自负其责，这个说法呢推得一干二净。那当然我觉得中国的股市为什么中国股民对中国官方那么大的意见呢？因为中国的股市还有基金市场就是由官方操纵的，所以呢他们很多一开始就是诱骗了，就隐瞒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诱骗了投资者，他们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我们在这里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开始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或提出问题啊。这位署名叫贾许的网友他说， P2P 的暴雷在目前的中国几乎是注定的，这种高收益却鼓吹低风险的投资，把投资人全部当成了韭菜，把集资的人养肥了杀猪，定一个非法集资的罪名，最终受益的就是政府，然而矛盾冲突却转嫁给投资人和集资人，在政府坐庄的时代中国人都是待宰的猪。 还有这位署名叫 Braden Mills 的这位网友，他说以前听说的都是放高利贷的害人，如今这世道啥都导致了，杨白劳逼死了黄世仁。还有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 P2P 其实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填补巨额的地方债务，中共利用高官站台及央视宣传，借以降低一般投资人的戒心，再用人头或白手套来进行集资，用来填补地方债务的黑洞，达到目的之后就故意的纵放 P2P 负责人来严格镇压 P2P 的受害者。那么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说法，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刚也说现在的这个执法过程有这样的一种逐利执法，追逐利益的执法，这是不是就是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有很多的 P2P 其实是地方政府要来填补巨额的地方债务所行的呢？
的确有这方面的因素吧，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没有钱了，所以他们的确是热衷于这个查处 P2P。
嗯哼，
很多 P2P 的受害者去维权，结果呢是很难达到目的。而且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金融银行方面的垄断的利益。实际上打击 P2P 它也是国进民退的一部分。从这方面来说呢，的确这个也表明了它的这个政策的某种转变啊。同时呢，它的确又涉及到这个对利益主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执法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
是。那我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夏教授，您的看法。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样子披着一种政府的这个或者是民间融资的外衣，但实际上是在为地方或者为政府在筹资的这种所谓的民间融资渠道，它到底有多安全，或者它到底有多大的风险？
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就是权力经济，权力主导一切。所以呢，这个民间的活动，那只是政府让你活动你才有啊，不让你立马就可以取消。所以中国的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搞了十几年，也就搞不下去了，大规模的搞国进民退。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什么形势好啊，西方国家采用了一些东西马上就觉得好拿来用，用的不好的话，那个责任后果损失都是要老百姓来承担，政府不愿意承担。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说，好的事儿都记在党和政府头上，坏事都记在那些普通的老百姓身上，说他们逐利呀，说他们贪婪了。到底谁贪婪？中国政府，中国的执政党是世界上最贪婪的啊，最大的这种应该说是黑社会啊。
是。那么夏教授，我在不久前也看到类似的一篇报道，在分析有关 P2P 平台的时候，他就说很有意思的是，类似像这样的一种网络的融资的平台啊，在美国，在很多的国家其实并不那么盛行，为什么独独在中国会吸引这么多的投资人？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一点，那您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种所谓的 P2P 的融资平台在其他国家的运行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其他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因为融资渠道相对比较多，各种各样的融资，传统的融资，现代的融资，网络融资只是其中的一种更新的手段而已。所以呢，西方这些市场经济国家的老百姓，他们平时要想获得资本不是那么困难，小额贷款从银行就可以获得，还有很多的融资的金融机构，那么这个通过网络融资可能速度更快。有一些在这个资信、个人和企业信用资料比较完备的情况下，在犯罪记录都很容易查获的情况下，包括西方的这种法治也是相当的严格，所以呢稳定性比较高。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及时的披露信息，他们的监管部门确实是非常的严格啊，没有什么通过什么官员打招呼啊，通过什么亲戚关系就可以摆平一件事儿，没有这回事儿。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风险就会小得多。再加上在这个西方国家，大家想一想，就是说风险多少年来 可能说一两百年来风险都是主要是由自己来承担的，所以呢也不会一开始就指望政府，也不会去那么高的把信任都放在政府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虽然是新兴的事物，但是在美国并不是像中国的一些事情一样，一搞就是一窝蜂，一搞就是全民性的，炒股就是全民炒股，这个网上融资那就是全民都要跟上。那么在西方国家，大家呢都是非常的每一个群体都相当的独立，都有自己的这个判断，所以用不着跟风。
嗯，好的，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网络上聊天室里面的几位网友的留言呢、这位署名叫 Leon H 的网友他说，中国的金融难民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每一次股灾都伴随着大量金融难民的诞生，只不过过去信息发达，很多股民把输钱当成是一种个案，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才发现政府才是金融灾难的幕后黑手，而且受害的人数多得超乎想象，这下才知道起来维权。而政府除了镇压，因为政府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另外这位署名叫变异的90后他说，看过王倩的遗书，自杀前还惦记着宠物，可见是多么热爱生活的人，他不在乎失去多少钱，在乎的是自己的三观崩塌了，从小的教育结果只是恶魔的圈养。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认为中共党管一切，搞出了文革大浩劫，改革开放中共唯一的功劳就是撒手不管，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位署名是我是天津王先生，不知道这是不是过去经常给我们节目里面打电话的那位天津王先生。这位天津王先生呢，他说 P2P 受害者不只是普通百姓，还有公务员、军队等等，由此可见只要能解决银行债务问题，不管谁的钱都会要。那么这一点我想请夏叶良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知道魏京生先生不久前在他的推特里面他是这样说到的，他说被江泽民培养作为专制政权基础的中产小资，一大批人的财产被 P2P 事件一夜间清空了，他们曾以为自己依附在官僚资产阶级之下是割韭菜的镰刀，现在才发现自己才是被养肥的韭菜。我就想请这个夏教授来谈一谈，很多人说 P2P 这一次呢影响所及其实包括各个层面各个阶层，但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中产阶级受创最大。那么刚刚这位网络的天津王先生也有他的一些看法，您的看法呢夏教授？
其实大家都忽略了您当年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后面的话没说出来是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是让自己的人先富起来。那么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到底谁是真正的受益者？那当然是那种统治集团，红二代、红三代。所以呢，中产阶级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甚至会跟着也是赞颂这个党和政府，赞颂这个国家，说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但是呢，他没想到制度的这种弊端，这缺陷会造成他们分分钟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呢，中产阶级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也是官僚阶层的附庸，甚至在有的时候沦为帮凶和帮闲，但是总的来讲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受害者，他们有的时候会跟着沾一点油水，但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所以呢，把这个东西弄错了，就是自己把自己当成造家人了。造家人本来并不多，但是如果人人都真当造家人，把自己贴上造家人的标签，以为跟那些穷人划清了界限，以为自己也是人上人了，这就是打错了算盘，贴错了标签，认错了祖宗。
嗯哼，胡新斗教授您的看法呢？
有听众就讲到中国的这个金融难民实际上不仅仅是 P2P 啊，包括这个股民，这个中国的股市造成了大量的这个金融难民。从过去的十年中来看，这个上证指数又回到了十年前，但是物价已经翻了很多倍了，这个广义货币已经翻了30倍了，房价在一线城市已经翻了7-8倍了，但是那些这个股民呢，他们有的自杀了。 这个很多人都自杀了。这个因为我的这个同学中有人就是做这个股票的，在他的过去的一块做股票，这个很多人呢都这个自杀了。现在在中国却这个中产阶级啊和这个白领啊在一定程度上都在减少，由于企业的破产，大量的企业破产，实体经济濒于崩溃，这个还有这像这个 P2P 的这个暴雷啊，这个使得这个民营企业，很多民营企业被掏空，这个中产阶级也被掏空啊，这个所以也有人说现在是中国是白领减少黑领上升的，所谓的黑领呢就是靠黑道或者是靠抢劫或者是靠利用公权力来抢劫，这个就是网友所说的什么收割与被收割吧。那很多人他是害怕这个被收割，但是他自己呢又期望着成为收割者，所以很多人呢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可能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风险偏好者吧，也就是说这个他们更加倾向于这个投资一些金融的资产呐、更加倾向于这个炒作啊，更加这个更可以说这个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也很容易成为这个骗子的这个天堂。的确这个在中国这个普通的民众还有这个白领阶级还有这个中产阶级啊，他们往往会更多的成为受害者。
那么胡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就像您说的这一批这种中国的金融难民，不管是从股灾而来或者由 P2P 的悲剧所衍生的，那么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那么我们也知道从王倩之死也可以看得出来，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他们了解了他们在这样的一种大风暴当中的无力感和绝望感，那么这对这一群中国的金融难民来说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他们接下来又该何去何从呢？胡教授，能不能请您继续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个人能够做的事情是很少的，当然个人也不要去参与那些群体性事件，因为也解决不了问题。你去打横幅啊，或者是唱国歌啊，其实在中国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是要靠政府的监管严管。就说中国它是一种管控型的经济，但实际上呢，它又缺乏监管，它管控。很大程度上他只是为了干预经济然后来分利，为了获得好处而不是真正的去监管。那未来呢恐怕还是要依靠有关部门呢去尽责比如说这个也有一些监管部门现在是要求那些 P2P 平台公司，要求他们不要跑路啊，不要失联，不得关闭网站呢 这个要尽力避免各种就群体性的这种事件，你在中国呢，你现在是只能是期望，包括这个政府监管部门，包括法律部门，这个去保护弱势群体的这个权益，因为司法它也是公正的最后的这个防线，所以这个还要民众呢，还是应当拿取这个司法的武器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好，您提到这个司法的武器，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谈一谈一个新的发展。不过我想请夏教授，我想夏教授您可能也有很多的想法，您同意胡教授刚刚所提的吗？就是不要通过参与群体性的事件来解决问题，依然最后要靠司法，要靠政府的监管来解决这样的危机，您的看法？
中国的监管其实是监守自盗，大家知道中国证监会当年有一个证监会副主席，他曾经担任过这个早期的证券发行部的主任，叫王毅，曾经是薄一波的秘书，后来呢也当过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那么他在主持发行原始股的时候，除了他自己本人名下没有公开的拿原始股，他家里边的兄弟姐妹包括他的母亲全部都拿了 啊几十万上百万的原始股。你想想这种腐败，这个腐败就是从监管机构开始。所以呢过去我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朋友担任这个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查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如果你是委员，你的名字被人家知道了，那些准备上市的公司一天到晚都要想办法接近你，请客，要送礼给你送车送房子的都有。所以可见这个腐败到什么程度，他为了把自己的企业包装上市，那时候企业都排队上不了市有的时候一拖就拖个好几年。如果他能够在底下做工作，把你这个企业提前上市，那这样的话他就圈很多的钱。所以中国的就是权力跟金钱之间的游戏，这种权钱交易的游戏是普遍存在的。至于刚才讲到不要参加群体性事件，这个呢是他胡教授自己个人的见解啊。那我觉得作为受害人，他自己有权利，有自己的头脑去做出决定，是参与抗争去示威表达自己的不满呢，还是说继续的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继续忍下去这个等待党和政府妥善解决，给予足额的补偿，到底这个梦，中国梦什么时候能实现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作为旁观者评论人，我们一方面不能说大家都要上街去抗议这样的话呢，有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在海外说话没风险，在国内这些人一旦被官方打压，搞不好就成了这个成了三癫了，就是说这些人是不稳定因素所以呢要大部分人说要帮助维稳，也就是说要劝他们不要去跟政府抗争有什么事情要写信向上面反映，等党和政府做出决定来宽慰这些受害者受难者。有的时候呢就像余秋雨写的那个含泪劝告灾民，不要给政府制造麻烦，要相信党相信政府，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面包会有的。
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新斗教授，刚刚呢您提到了这个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一点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就在王倩身亡一天以后呢，中国的最高法印发了这样的一份新规，这是什么呢？这是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当中呢明确的说，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特别指的是与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所订立的借款合同，这其中并不包含 P2P 网络借贷平台，而互联网法院也不受理 P2P 借贷纠纷。这是不是显示 P2P 的这些受害者他们是不能走法律的途径来维权？那么我想请胡教授您来看看，您怎么看最高法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既然 P2P 它是属于互联网金融的范畴，又为什么互联网金融法院不受理这样的案件呢？
我认为受理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保护弱势群体，也就是 P2P 受害者的权益。那现在之所以不受理，可能原因很多吧，比如说是因为 P2P 的金融难民太多了受理不过来，或者是因为某些这个政治因素，比如说为了维护金融的垄断或者是为了维护某些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的收入这个某些 P2P 的这个资金最后要么是充公了，要么是被某些人私占了嘛所以可能是出于某些原因的，我们是无法理解无法理解为什么出台这么一个规定。你如果能够保护这些受害者的这个权益那中国这个可以说中国的这个，我刚才说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都被掏空了，这个不仅是中产阶级啊，中国的实际上是非这些普通这个民众他们也都掏空了，中国社会就日益陷入两极分化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两极分化。那未来这个两极分化就越来越严重， 而这个中产阶级或者说个收入稳定的这个阶层呢，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就像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他就认为这个中产阶级是现代是那种民主社会的某种基石。而两极分化的社会，它是极易断裂。那现在这样的一些 P2P 的这种事件呢，它就事实上它就造成啊这样的极易断裂的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
嗯，
所以我认为呢，有关部门呢，应当去受理，应当容许民众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权益。如果法律的武器也不容许的话，那民众能有什么办法呢？那可以说基本上那就是没有办法。
嗯，夏教授，能不能请您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受了这种损失，他当然要找一个说法。那我觉得如果是讲你这个当年发行的时候，或者是推出这个平台的时候，是哪些机构在那推波助澜，这个应该可以查到文字影像资料，那就应该找那些部门讨个说法啊。那如果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到底是哪一个管呢？应该看到的应该是银监会管。那么银监会管的话，银监会就应该负责任啊，还有很多的相应的机构，那就是要讨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经济上的赔偿由谁来做出啊？到底是国家的行政赔偿呢，还是其他的形式的赔偿啊？如果是坑害老百姓的是一些国家的利益主体，比如说国有的大的金融企业集团，那就由那些集团来做出这样的赔偿。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也应该由这个国家的相应的部门做出国家行政赔偿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总是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受害者他们集中起来进行示威抗议，这个是合理的，也是合法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抗议，你说他们还有别的形式吗？啊，他们去上访就变成又是说是破坏维稳了，那么可能又作为普通访民一样的被打压，甚至这个王倩在遗书中也提到了啊，他就被人家打过。啊，他自己过去觉得是一个守法公民，是非常有学问、有教育、有教养的，根本就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儿。为什么自己受害了，受了巨大的损失，居然还被政府当作破坏维稳的力量加以殴打？这个国家的这个法理何在呢？
是，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呢， P2P 的金融难民如果损失不多的，最后一定是不了了之，损失多的将成为长期访民，但结果是全部都不会解决。在大陆是党领导一切，但党对一切过错都不负责，当局对 P2P 的受害者几百万人都能全面精确控制，居然没有控制几百个 P2P 的法人，难道控制几百个人比控制几百万人容易？这难道还不能证明 P2P 的后台就是中共当局吗？还有这位署名叫 West Lee 的网友他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中共还不了的债务便转嫁到中国百姓的头上， P2P 的本质就是把政府的坏账一次打包卖给百姓。还有这位署名 Ed Zhao 的网友他说， P2P 披着金融创新的外衣，其实是为了国有银行解套，把信用不佳的企业踢出银行体系，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当局的放任下就成了接盘侠。王姓 P2P 受害者的死源于其对中共体制的迷信，而国有银行则成功利用这种信任，从无数的王姓受害者身上套现了。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王倩之死是一个标志，那就是30岁这代人的绝望，也是中共利益集团实施的骗人党教育的破产。当年89、64一代已经觉醒，中共希望将虚假伪善教育下一代，但与民争利的中共终于以 P2P 再次暴露其残暴的反动本质。还有这位署名叫方涵的这位网友他说，金融投资是自己的选择不假，但是政府不能忽悠大家进去了，爆雷了而不负任何责任，流氓也赖账，但是也得认账。 另外呢，我们看到不少的网友啊，很多都是批评这个 P2P 事件呢，这个官员啊的勾结。这位署名远方的这位网友他说 ，P2P 就是官员和骗子勾结，政府站台行骗，转嫁贪污，亏空烂账给屁民，最终呢推得一干二净再维稳，中共政府的公信力一降再降。那么我最后想要请这个夏野良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有一位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王健自杀，据他说是自己在看见政府作为后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他想请问 P2P 事件会不会成为民间共产主义信仰崩坏的一个开始。我想请夏教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思想对变化的过程，对于有些人来说是身边发生的事，尤其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情是才使自己猛醒。所以我想可能对于有一些人他比较迟钝，他自己没有办法通过自省通过学习来发现某种意识形态甚至一种制度的这种落后或者腐败，那他只有呢当灾难降临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才能够吸取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才能达到猛醒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反人类反文明这样的一些这个不自然的制度是最终要灭亡的。虽然它灭亡的时候这个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同时呢老百姓付出的会更多。
嗯，
所以呢我们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呢应该有自觉意识，从现在开始不要老是盯住官方的媒体 CCTV 人民日报新华社，一定要翻墙，不会翻墙的人不配称为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你不把自己看作现代知识分子，哪怕作为一个现代的人，你要作为一个现代的人的话，你只相信一种信息来源，那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胡新斗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中国民众不仅仅是这群金融难民的悲歌，很多的中国民众或许手上有一点钱了，但他们发现面临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存钱要存到哪里去，那么股市在割韭菜， P2P 是一场骗局，投资房子二手房又卖不出去，如果呢要换外汇往外转也很困难。那么我想请胡教授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对于中国民众来讲他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许多人还是买房子吧，因为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实际上还是飙升，至于卖掉，你降价就卖掉了。那有的人比如投资这个或这个币圈什么虚拟货币啊等等，那个风险也是这个非常大的。个人我认为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还是得靠政府严管。当然，政府的严管必须去利益化。要改变利益主导的监管方式和执法方式，要改变刚才夏教授也说到的那种这个八月禁似的就全民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中国呢就是这种人质啊，要么就是收要么就是放，陷入收与放的这种循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还是缺少法治。未来呢还是要有一种这个法治的这个监管的方式而且是去利益化的监管的方式。
好的，那么夏野良教授30秒时间，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夏野良教授，
老百姓现在开始买美国股票，我不知道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但是买美国股票的人相当多。现在美国股票总体呢在大幅度的上升，虽然不能说没有风险，但是总体上来讲，美国的股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除了少数时期有一些大的波动以外，绝大多数还是根据这个企业的成长的这种收益联系在一起。所以像买那些有长久投资价值的股票，无论是苹果呀、亚马逊啊，还是 Tesla 这样的股票啊，包括 AMD 这样的股票，都是有相当稳定收益的。
好的，我们在最后呢，我想念一下这位署名瓦冯布劳西奇的网友他的这个提议啊，他说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基础，如果中产阶级丧失后，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危险的。那么习近平掏空了中产阶级，失去中产阶级支持的中共 还能走多远。那么今天我们的相关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夏野良教授还有胡新斗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来探讨北京最大的非官方教会被关，看党威如何来碾压宗教，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